好的，那么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希伯来书的13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其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宋牧师啊，题目是留心结局。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留心结局啊，当然大家看这几个字呢就知道是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出来的啊。那这两节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他后面讲到一个字叫效法他们的信心啊。那我们常常在谈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效法呢啊？可能今天讲到效法一些人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面会很不舒服，因为觉得说这个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去建立好了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去效法别人啊？那在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讲刚才弟兄祷告说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它同时还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特别强调我们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去听别人对我们的劝导甚至引导，就算是听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见得愿意去照着做。那我们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会自己去为自己做一套解释，说我的信仰我为什么要去跟随人呢啊，这样的说法好像看似是非常有道理的，尤其是在今天现代的社会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常常关注在基督徒或者在基督教甚至北美的基督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传道人，甚至是影响很大的，我以前跟大家也讲过一些人的名字，他们在道德方面在信仰方面他们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是不是加强了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的想法，说你看看他们的信仰虽然他们讲的那么好，他们是不值得效法的，因为他们最终的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信仰生活的那种实际的状况是那样的糟糕。所以我们就给告诉自己说，我们不要跟随人，我们只要跟随神就好了。圣经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效法基督，这是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你要去效法那些从前引导和教导你们传神之道的这些人的信心。的确我们跟随人是不可取的啊，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去跟随一个人，甚至把这个人推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就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些对教会影响很深远的一些很有名的人物呢，我们不愿意谈及他们生命中间的失败，我们不愿意去揭示他们曾经有过的一些信仰上的黑暗的经历，我们宁愿把它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跟随人的倾向，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圣经里面思考，因为圣经明确的在这里还有在别的地方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种信仰 生命成长的一种操练，就叫做效法。好，我们手边如果有圣经，我希望大家能够还是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我想带着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十三章的七到八节，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基督徒群体中间的一种信效法的一种信仰的一种操练。好，那当然我们非常直接的去读上下文，我刻意把第七节和第八节放在一起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七节和第八节啊。如果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之间是有关联的啊。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如果大家把这两节一起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效法这些曾经引导或者带领过我们的人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它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在信仰的群体中间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年曾经引导过你带领过你的那些人的信仰的行为，当你观察你去思考你去效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同样的生命的果子能够从你的生命中间也能够结出来。这是一个这两节经文的一个逻辑关系。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去看什么叫做你们要想念他们，什么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今天可能花时间去思考这一节经文它的意思啊。在我前几次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讲到说那个时候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逼迫。然后在这种极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之下，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就产生了动摇，他们甚至会想说，我何必要这么苦苦地守住这样一个信仰呢？我能不能够在一些事情上做一些妥协呢？甚至我能不能够像一些有犹太背景的一些信徒，我干脆就回去去守一些律法，那我不需要去按照基督徒的这些要求去生活呢？我何必要去这样去坚持呢？所以在当时的时代的确是在教会中间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在信仰上退后了，有些人在甚至他们叛教了，就是他们完全背离这信仰说我不相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样的一群信徒基督徒他们是需要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得到一种激励和一种鼓励的。那我们在前面几次分享的时候，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提到旧约的那些人，那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激励现在的信徒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信仰上能够站立得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这个话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你看过去有那么多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是怎么样靠着倚靠神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你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站立得住呢？好，这是整个作者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书信里面的一个逻辑。从旧约里面我们那当时有讲到有亚伯有亚伯拉罕，然后还有摩西还有大卫还有后面的所有的先知，他们在他们一生的信仰经历里面他们经历到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去实践上帝的话语，他们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中间看见上帝对他们的，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的是上帝对他们的称许和认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今天也可以因着信可以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不仅如此啊，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三章，希伯来书最后要做结的时候，其实从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他作者对于当时的信徒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劝诫，那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三章的第七节。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不仅仅呢，你要看那些古人的见证， 亚伯拉罕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啊，大卫和摩西离当时的那个时代，教会的时代，恐怕也有大概一千多年了。不仅仅是这些离我们很遥远的人，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信仰，你还可以看你周围的人和你最亲近的人，那些曾经带领过你信仰的人，那些曾经在你身边教导过你的人，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活出来的，这些人的见证同样很宝贵，就如同之前我们所讲的见证人一样，如同云彩围绕着这你周围，他们更是和你的生命有交集的，有密切连接的。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在这里面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生命互相的影响是借着你和对方有一个很深的一种连接，生命的一种交集的时候，你会产生更深刻的一种信仰生命的一种影响。大家能不能想象耶稣当时带的十二门徒，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传道三年半，他带领着这批门徒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不仅仅是说跟着耶稣出去做工，然后传福音，然后医病赶鬼，他们这群人是跟耶稣一起吃一起住，我可以说跟耶稣一起哀哭，跟耶稣一起欢笑，跟耶稣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可以这么肯定地说，他说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啊，那个道是我们亲手摸过的，亲眼看过的。耶稣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门徒中间将他的生命见证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他也是在告诉你说，是的，我们今天可以从很遥远的这些故事里面得到激励，我相信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读旧约新约的时候也是可以得满得激励，可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们周围的这些引导你们的教导你们的对你们的生命产生过非常密切的交集的这些人，他们的信仰生命，他们的信心对你也会产生影响。好，第七节我们来看，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那这些经文啊，他们不是旧约时代的那一群遥远的人啊，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摩西，不是大卫，他们就是你们身边的人啊。那这些经文本身呢，很多学者呢，他们认为，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讲到说曾经引导或者教导他们啊，是指到一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过去曾经在他们中间教导引导他们，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啊，大多数学者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这些曾经引导或教导你们的人，你们要效法他们。然后在第十七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很快跳到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啊，这里是在讲到过去曾经以前在你们中间的那些引导你们的人。那十七节告诉你们说，今天还在你们中间正在引导你们的人。所以显然前面我们在这里第七节所说的，我比较赞同学者的看法，就是这是可能是一群已经过世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曾经在这个教会群体里面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是这个教会的带领者，是这个教会去带领弟兄姐妹教导弟兄姐妹的。那也有人猜测说他们会不会是在逼迫中间殉道，那当然这个可能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有待思考的，这个不是很确定的。但是比较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一群领袖他们已经似乎已经走完了他们在地上的道路，他们完成了上帝给他们的托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去怎么样？首先你们要去做什么呢？他说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那这节经文本身呢，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啊， 希腊文的这节经文原先的语序不是这样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样，我们中文翻译成说，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但是希腊文的语序它其实是这样翻译是更好的，是你们要想念他们，你们要留心他们，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效法他们的信心。啊，它是有这样一个顺序的。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还有其他一些英文版本，他们都是这样翻译的。好，他们的语序是说，你们要先要想念他们，然后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最后才是效法他们的信心。啊，那这样一个语序本身是非常有深意的啊。那我想我们在讲到，可能刚刚弟兄姐妹一开始看到我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说个结局，你的第一个联想是什么？你的联想是说啊，这些人既然离开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有个善终啊？啊，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督徒长久以来信仰生活里面有一种渲染，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主？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属灵？是不是敬虔？就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那他在死的时候是不是面带笑容？啊，如果他是愁眉苦脸的，哇，这个人很有可能不得救。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意思。啊，虽然说我们是要看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面对的，他在那一刻他向神的信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这不是这个地方讲到结局的全部的意思。结局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是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出路，或者是导向。所以很多的圣经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他一生这些引导我们的人，教导我们的人，他们一生持守这个信仰，他们一生去活这个信仰的时候，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果效生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当然包括在最后他怎么去面对死亡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去观察，真的是像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啊，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人死的时候是不是面带笑容，这其实是一种迷信啊，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当然需要去观察这个人怎么去面对死亡，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就能深刻地反映出他这个信仰在他里面到底是几斤几两。但是这个地方的经文讲到留心看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他们面对死亡，面对疾病，面对衰老，而是他们整个的信仰生活所散发出来的，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那尤其是他提到说，他们曾经引导过你们，曾经教导过你们，这里面有个更深的含义是说，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说的，是不是和他们真正生命所活出来的，然后带来的果效是相符的。这是我们需要去留心的。留心这个字，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啊，当然它最直接的意思是观察，仔细去看。但是它有更多隐身的意思是，你要去反复思考，反复去观察，反复去分辨，反复去判断。不是一个简单只是看，它是需要去做这些思考的一个整个过程。所以很多圣经的版本是把这个字直接翻译成 considering， 或者翻译成你要去思考，看到他们的这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这些果效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好，那所以当希伯来书第七节这里他告诉这些信徒，他说你要去看过去那些人，你要去回想曾经在你们中间有这些人，他们引导你们，教导你们，然后你要去看，你要去思考，你要去判断，你要去分辨。当然我们今天在讲这里讲到一个思考的时候，它不是教我们去做论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论断另外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论断他们的结局啊，他们这一辈子这个样子，他们最终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或者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论断说他这样的结果就一定是什么样。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虽然我们不可以论断，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思考。圣经恰恰多去鼓励我们多多的去思考，多多的去观察，多多的去分辨，因为这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们去观察，去思考，去判断这些人信心的果效的时候，然后我们下面一个举动是什么？就是去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是怎么活的？他们是怎么依靠神的？我们圣经讲到，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去爱人，爱人如己，我们要爱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的？他们是怎么样去生命中间散发出谦卑的？我们听他们教导，我们也看他们的生命最终活出来。那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有查一些资料啊。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这个不能算是，应该算是个故事吧。当然是，这是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位牧师，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他站在上面讲道，哎，他突然间发现会众中来了一个人。那这个人他是慕名已久，为什么呢？这个人曾经写过一些非常有见地的书啊，而且对方也是一个牧师，然后他就很惊讶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还可以坐在那里听他讲道呢？啊，他就非常好奇，他想说我要跟他结识，我要认识他。那当然后来他就和那一位听他讲道的牧师两个人就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家庭会经常比如说一起出去活动，他们两家的孩子也是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甚至一起吃饭啊。那他在和那位牧师的那个家庭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观察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互动时候，他观察到一件事情，他就是发现大家比如说两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孩子们都在餐桌上坐着啊，那一位牧师，就是那一位听他讲道的牧师呢，他会跟孩子们在饭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而每一个话题最终他都有一个发现，他发现他会引导孩子们用信仰的角度去思考，去看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当然他不是用一种宗教的词汇啊，不是一上来就搬出圣经的经文，他不是这样的，他是非常好像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在融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他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去引导他的孩子们，在每一件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上引导他们从信仰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一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就当一个人他说他相信耶稣，他说他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愿意活出一个敬畏神啊、爱神跟随神的生活。当一个人愿意这么说的时候，他实际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活出来的？所以唯有当你去和他很密切的接触，一直跟他交往的时候，切入到他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些细节的时候，你才能可以观察，才可以留心，可以看到这些结果，那是他自己的信心和信仰所结出来的果子。那当然我们说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我刚刚已经讲到一定是有相反的例子啊。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是会看到一些人完全表现出一种就是好像他们挂着一个信仰的名义，但是他们最终所活出来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啊。在旧约里面就提到这些例子，比如说扫罗，我们今天上午还在讨论扫罗。其实上帝一开始是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的，而且上帝真的是圣灵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们最终看见扫罗去因着他心里面的不愿意顺服，他里面的妥协和悖逆，他最终的结局啊，他整个生命所产生的结果，圣经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是圣经呈现给我们，或许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扫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那个信仰最终因着他的不信，因着他的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在旧约还看到另外一个王，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并不是很注意这个王，这个王叫约西亚。约西亚王实际上是在犹大南国后期已经快灭亡之前，最后一个在犹大国里面倡导要改革信仰啊，打碎偶像，然后我们重新回来敬拜耶和华。那从这个意义上讲，约西亚王是一个敬畏神的王，而且他很愿意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信心的这个里面。可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尤其是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西亚王最后所那一段经历，他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他听不进去上帝对他的劝诫。是的，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同样有很多正面的信仰的例子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榜样。那尤其是今天我们来分享希伯来书13章第7节，他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去看那些神放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曾经带领过我们、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这些人，他们的信仰如何。而且他用了一个非常我们今天或许很多人没法接受的一个字，叫效法他们的信心。那这样的说法本身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里面，他就跟哥林多信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啊。那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不能够理解。我说，保罗你怎么会这么去讲，好像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步，好像啊你们都来效法我。当然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他有解释，他说，你们效法我不是效法我，是因着我效法基督你们来效法我，其实最终你们是效法基督。但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还是不解，我说，为什么保罗你会公然的跟哥林多人说你们来效法我。但是今天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的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这就是上帝在教会的群体，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所放的一个信仰的操练。他教导我们去效法那些在信心上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和榜样的那些人，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成长和成熟。那我自己以前的经历呢，就是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啊，那个时候去上主日学。我刚信主就那个时候就是参加教会的主日学，那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姓张的女传道啊。那我到现在为什么还对她记忆深刻，就是因为她在整个的那个带领我们主日学的过程里面，今天或许她带领我的内容我可能都已经完全不记得，她带了我上了哪些课，或者有哪些内容我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是我却记得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生命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对上帝的那种很单纯的信心，我到今天为止都记得那样的一份单纯的仰望和信靠神。那当然在我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会有这样的人，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在带领和教导我，我都会发现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些很特别的特质，是因为你很密集的和这一群人接触，你去观察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侍奉啊，平时他们的言谈和举止，你会发现说，那个生命是从他们内在的那个对上帝的那个信靠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果子，这对我们都有影响。那我以前也常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位姓王的老姐妹，已经过世了啊。那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今天回想起来，神是借着他在带领我跟我太太。 那我们就能在那段和他接触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生命中间所散发出来的谦卑。因为我们之前听过他很多故事啊，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怎么为上帝的道站住，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三字那个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加入三字协会。他在那个时候他祷告，他觉得说他不能够，然后他那时候非常坚持，而且他当时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他连他的老师他的同学很多人都去就是加入三字，可是他就是坚持。他不仅仅面对着外在的这种压力，而且在教会内部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对他不理解啊。那后来当然他去坐监，然后在监狱里面曾经有10年就是卧床不起啊。他有很多这方面的，你可以说他的信仰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他所经历上帝的作为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样一位这么丰富的经历上帝的作为的这样一个老姐妹，她应该有很多的故事给我们讲啊，她应该跟我们讲说她过去怎么样风光，怎么样经历神，这个那个讲很多。可是我们发现几乎每一次去我们都会很失望，当然失望是打引号，她不会跟我们讲太多她自己过去的经历。她以前其实在神学院里面是读过神学，而且他后来是神学毕业的时候是留校当老师的。他的希腊文或者对圣经的理解，圣经的熟悉程度，可能我们没完全没办法想象。可是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去引经据典，然后去讲一些事情，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就讲说，哎，这个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啊、哦，希腊原文是怎么说的，怎么，他不会去提这些事情。就是非常平和的和我们交谈。我发现说，虽然非常短的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在属灵上跟他有这样一个交集，但是却对我们今天的服事和生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就如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讲到，耶稣说他不喧嚷，不张扬，好像在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耶稣基督被上帝差派来在这个世上，他做成了神让他做的工，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去喧嚷张扬，到处去宣讲说自己是谁。我想请借着这个话题，当然岔开一点点，请弟兄姐妹去思想，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有很多人，你看见外面那些讲员，当他开始布道会的时候，他会一连串的头衔，某某博士，某某什么院长，某某理事，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出了什么书一大堆，我告诉你我是谁，我很有资格做这个讲员，我很有资格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太太曾经跟我说过，如果说不是我们遇见了曾经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这位老姐妹陪伴我们，我们今天可能就跟着这个潮流走了，我们也会去推崇那些博士，那些院长，那些出了很多书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哇，你看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难道不是他们属灵和敬虔的明证吗？留心看思想他们为人的结局，也就是他们生命中间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的果效。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我们的认识太有限，我们可能看的是完全错的。会，我们人是可能会有时候会看错，但是当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圣灵会带领你，不会在认识这些事情上会出错。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圣经是说，那些引导你们的、教导你们的，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啊。我不是说弟兄姐妹大家都来效法我的信心啊，虽然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不认为我有这个资格啊。我生命中间也有很多的问题。 那如果说上帝但凡借着他的圣灵让弟兄姐妹看到我生命中间有那么一点点少许的闪光点，你们愿意效法，然后最终成为你们生命的益处，我只能说将荣耀赞美归给神，这不跟我们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在你们的信仰生命中间，无论现在也好，无论过去也好，是不是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些曾经引导你们教导你们的人，当你和他很深入的在生命上相交的时候，你去观察他，去思考他，去分辨，看看他生命中间所结出的那些果效，是不是最终可以对你们的信仰和信心的建造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不是在讲唐从容啊，或者不是在讲尤金·彼得森，我常常跟大家提到尤金·彼得森。尤金·彼得森是我以前神学院的老师，啊，他有很多书是我很喜欢的。我相信我在座不少弟兄姐妹也很喜欢唐从容，啊，我听过他很多讲道，听过他这个。我不是在说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我们可以听他们讲道，看他们写的书，然后去思想他们所教导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连在一起。今天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告诉你说，是的，我们可以去思考那些古人，那些离我们很遥远的人的那些信心，他们在真理和信心的建造上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做一件事，我们要看和我们周围的那一群有密切关系的弟兄姐妹。我再说，可能不是我，可能是别人，可能有一些在你的小组里面，在你的团契里面，或者在你的其他的一些基督徒的关系里面有这样的人。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效法他们的信心，而这一切最终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我回到我刚才讲到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很看重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个人的读经，我们个人的灵修都很好。那今天大家能不能够从这节经文可以开始学习说，我也要来思考，我也来观察，我也来留心看上帝是不是放了这样一些人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教会里面，让我去借着他们的信心的果效，我们也效法他们的信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的连接，互相勉励，来走这一条天路。主，你特别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那些曾经引导我们传神话语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我们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主，就求你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做奇妙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扎实的。我们今天或许听了很多的教导，听了很多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需要去看到这样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神的话语，这些真理的知识是可以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活在每一天的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